好，弟兄姐妹们早，欢迎大家啊来参加早晨的聚会。那今天呢，我们是新的一本书《约珥书》的开始。大家知道，这个读小先知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有的时候不太了解先知讲话的背景、对象情景，那这个增加我们这个难度所以了解每一本先知书的时代背景呢？对于了解这本书的信息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图我们以前也看过好多次了那我们读过的先知呢？你看耶利米在这里以西结在这里，但以理在这里那这一些的先知呢，都是在南国被灭的这个阶段还有几本先知书没有画在这里像这个哈该。撒加利亚和这个马拉基，那是在更后面的时期。那前面我们读到以赛亚，读到何西阿，我们刚刚读完那是在北国，这个灭亡在这里北国的时代是画在这里北国灭亡的前夕一个在北国，一个在南国那向以色列人所发表信息的先知那我们今天读的这个先知约珥书呢，他没有讲到王的年代你看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比图尔的儿子约珥，就这样一个交代，告诉我们他父亲的名字叫比图尔，所以没有交代这个王的年代具体的时代，所以通常呢，这个研究这本书的人呢，把它放在两个可能的时期。一个就是这个图里画的，如果他是在这个时期的话，那他就是在所有写先知书的先知大家注意有些先知是没有写下书卷的有些是留下书卷的。约珥如果是在这个位置的话，他就是写下所有先知书的先知的最前面的一位，他最早就是把先知的信息记载下来的先知那在他之前的以利亚、以利沙都是很重要的先知，但是他们没有写下书卷来所以这是一种可能那另外一种可能呢，有的解经家是把它放在最后，就是所有的先知的最后面这个时期。那为什么会摆在这两个位置呢？基本上有这样两个线索，一个就是在整本约珥书里面。有讲到祭司，却没有讲到君王。那通常这个，如果先知在讲话的时候，尤其是责备或者提醒国家悔改，他都会讲到这个国家的领袖。那如果有君王的话，祭司的话，他都会提起的但是在这本书里面提到祭司，却没有提到君王所以这就是两种可能性了。一种就是说他在很晚的时期因为那时候以色列人已经没有王了被掳归回，没有王，所以他不必提王。再有呢，就是有人很具体的把它放在南国的约阿施刚刚做王这个时代，或者是在他的之前这个亚他利亚这个邪恶的女王主政的时期。如果是亚他利亚主政时期那就是没有这个真正的君王这个是篡位来的如果是在约阿施的话，那就是约阿施7岁登基很小的时候，所以他在呼唤这国家悔改的时候提到祭司没有提到君王这是一种可能性。那一个线索第二个线索就是他讲到圣殿的献祭，那所以这应该是在圣殿第一个圣殿没有被毁的时期那要么是在之前，要么是在后面圣殿被毁之后又重建的时期所以这是两种可能性那既然圣经没有交代这个具体的君王的时期那看来这里面的信息所讲的是比较普遍性的不管他是在哪个时期他的这个发表的这个提醒和信息呢，是所有人都是要注意的那作者他的名字呢，就是耶和华是神他父亲名字的意思是神的意象。他身处南国，在南国发表信息。如果摆在刚才画这个图这个位置，他是最早的著书先知，被称为五旬节先知，因为 特别提到哈圣灵的浇灌啊这件事情。他身在耶路撒冷，可能是南国的约阿施王在位初期，由祭司耶和耶大摄政的时候，这个时期哈、啊。那如果是在这个时候呢，先知以利沙哈仍然在北国。在这大概的哈这本书的一个时代背景，那盼望这些信息哈能帮助我们去思考这本书里面的信息哈。今天我们来读第一章，那第一章呢，先知是借着一场大的蝗灾，蝗虫的灾，来向以色列人来呼唤哈，呼唤人回到耶和华的面前来祷告来哀求啊。你看这个从第二节开始哈、啊，老年人呢、啊、当听我的话，国中的居民呢、啊、都要侧耳而听，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列祖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吗？你要讲这事传于子，子传于孙，孙传于后代，这件事很重要，一代一代传下去。什么事呢？就是一场大的灾难哈、啊。第四节就开始讲了哈、啊，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蚂蚱来吃，严重的、很厉害的一场的蝗灾，而且是一波一波上来的，啊，不停息。大家以为过去了，没过去哦，第二波又来，第二波又过去了，以为差不多了吧，第三波又来，直到把所有的农作物都吃尽，连这些醉酒的人都醒了，都哀嚎了，为什么？酒没有了吗？葡萄没有了，葡萄树都给吃光了，献祭的人没有祭可以献了哈，奠祭和这个素祭，为什么单单提这两种祭呢？因为这两种祭是跟农作物直接相关的。那当然，后来如果农作物没有的话，这牛羊也都没有了。但是这里主要提的是奠祭和素祭，一个是献上酒，一个是献上这个麦子的收成啊。所以这是一场极大的蝗灾。那这四种虫子提到哈。有人说这是四类的虫子，也有人说这是一种的虫子的四个生长的阶段啊，都有可能。但总之哈、啊，这是一场很大的灾害。你看到了第六节哈、啊，有一对蝗虫，又强盛又无数，侵犯我的地。它的牙齿如狮子的牙齿，大牙如母狮的大牙。它毁坏我的葡萄树，剥了我的无花果树的皮，剥尽而丢弃。使枝条露白啊，这是把所有能吃的东西都给吃尽啊，是这样一场的灾难临到这个当时的以色列人，虫子小小的，但是呢，数目众多的蝗虫就成了灾害。今天我们这个看到这个病毒是小小的啊，但是不停歇的哈，侵袭人的，感染人的身体，那这个是。整个社会都被上当啊，所以今天我们读这个信息啊，是我们应该可以能够很清晰的体会当事人的心情、当事人的处境啊。那我们就要问了啊，一个神一定是在掌管这件事情啊，无论是神允许或者神主动降下这个灾害，为什么？今天我们处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要问啊，借着约珥书的信息，我们去思考为什么会这样的事情发生。第二个，我们来思考，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人的正确的回应是什么？在约珥书第一章里面所记载的这个蝗虫灾哈，这个两个特点，一个就是全国性的哈，这个不只是一个地方哈，整个这个国家被这个蝗虫灾所覆盖。第二个呢，这不是一次性，它是一波一波上来的啊，而且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啊。把人逼到一个地步啊，必须要回转，不能再照着原先的老路去行了哈、啊。那神为什么降下这样的灾祸呢？三个方面哈、啊。第一个，提醒人的有限啊，人在自然界当中啊，实在是微不足道啊，力量有限啊，人瞧不起的这个小蝗虫。一只两只没有问题，人一脚就把它踩死了哈。但是呢，人瞧不起这个自然界当中的小蝗虫啊，一旦聚集成群成队哈，在这个圣经简报站那个同工做的那个录像当中啊，后面很长的一部分， 把一些的蝗虫的灾害的图片给人看哈，真的是可怕。前面蝗虫前面的那个草地是绿绿的，啊，一过去就像火烧一样啊，什么都没有了，都给你吃得干干净净啊。人是有限啊，人的力量有限啊。我们以为人多了不起哈，到现在哇，我们可以登上月球啊，我们可以潜到海底。啊，我们这科技多发达哈，这个，高铁哇，这个很厉害啊，一个小病毒来啊，所有东西都 shut down，所以人在自然面前，人在上帝的面前哈，要承认自己的，认识到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哈，人定胜天是不可能的哈，这是人的狂妄啊，是一种犯罪的人的骄傲的一个表现啊，人一定要谦卑哈。第二个，认识神的掌权，这一切都在神的掌握之中啊！这是为什么？先知一再的呼唤人回到神的面前，回到神的面前啊，来寻求神的帮助啊！第三个很重要的啊，也是对我们今天很重要的提醒，就是在第15节，爱在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子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我们觉得今天蝗虫灾好厉害啊，地震啊，海啸好厉害啊，这个瘟疫好厉害，这些还都是小事一桩啊。比起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将当主再次临到的时候，把这个整个的世界带到终点的时候，那个时候要将的灾难呢，是世上从来没有过的，人从来没有见过的。今天只是预尝了一点的那个苦的滋味，神降临审判的那个滋味，所以在最终审判之前，七年大灾难之前所降的灾难，都是给人的提醒，都是提醒人说：“哎呀，还有更厉害的在后面呢，我们赶快回转来认识神吧，不要硬着心去抵挡神了，不要硬着心去否认神的存在了。这些出现呢，只是给我们一个提醒而已哦，让我们不要落到最终的审判的那个可怕的灾难和结局当中。所以，这是历史历代所有的灾难，包括当初的蝗虫，包括今天的瘟疫，都指向一个方向，就是耶和华的日子要来了。不要以为这个世界就是照着现在哈，照常吃喝下去，这样继续下去，永远继续下去，不会的。终点会到的，那到的时候人应该怎么办呢？啊，所以这些都是在提醒人啊。所以三方面的信息，那人当如何回应呢？啊，这个里面很清楚了哈。从第5节开始，酒醉的人呢要清醒哭泣，好酒的人呢都要用为甜酒哀嚎。第8节，我的民呢，你当哀嚎，像处女腰束麻布，为幼年的丈夫哀嚎。第11节，农夫啊，你们要惭愧；修葡萄园的，你们要哀嚎。11节，祭司啊，你们当腰束麻布痛哭；侍候祭坛的，你们要哀嚎。14节，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招聚长老和国中的一切居民，到耶和华的你们神的殿，向耶和华哀求。到了第19节，哈，这是先知的回应，哈，耶和华，我向你求告，也是代表这个选民的做出的一个回应，这是正确的回应。那这里面讲的哀嚎、禁食、祷告、哭泣、痛哭、求告，那显然是认罪悔改的表现，显然是承认自己的不足，然后呢，悔改来全心投靠神的一个表现，求神来赦免。求神来洁净啊！求神的这个恩惠怜悯临到啊！来投靠神，承认人自己不能救自己哈，只有上帝才能拯救我们，是我们的救主啊！这些的信息都在里面。所以今天哈，这些的提醒我们啊，一个是我们个人来到神的面前哈，无论是这种普遍性的全世界的灾难的面前之前也好，还是我们个人的经历啊，一波一波，最近怎么总遇到这些难处？一个难处不上来，另外一个难处又接上来，好像，哎，这个时候是我们要反省的时候了。思想一下啊，这个神允许这些事情落到我们身上， 是在做什么。那些还没有信主的，还没有信主的家人，哇，时间不多了，这些事情一个接一个临到我们，临到全世界，每个人都要被提醒，赶快回到神的面前，切切的来求告他的救赎和怜悯。
这个约珥书我也是看的不大懂，所以就花了一点时间查了一些其他的参考资料，然后牧师讲的那个圣经简报站的那一个我也看了，其中有一个啊，牧师刚才没有讲到，我就稍微提一下，我觉得挺有帮助的。他讲到蝗虫是可以吃的，他说蝗虫是圣经里面是定为是洁净的食物，然后在中东那一边啊，他们很普遍吃昆虫。然后我又看了其他的参考书啊，让我想到就是这些苦难啊，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的，就好像说这个是食物，如果是真的虫的话，你就是把它炸了哈、啊，就拿来吃。那这个苦难啊，你怎么样把它当食物吃了？我觉得就跟牧师刚才讲的啊很类似。当你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想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开始想我们什么地方做的不对不好，什么地方该悔改啊？我们做了以后，我觉得这些苦难呢、啊，真的就好像食物一样啊，就成了我们的食物，就被我们吃了，反而对我们是有帮助的。
好，谢谢华美，这是很宝贵的一个分享啊。这个经过苦难，我们可以生命变得更强壮啊。只要我们选择正确的回应的态度哈、啊，这是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机会啊。感谢主。
讲到那个蝗灾啊，我们都记得旧约第二本书出埃及记就提到法老受的十个灾里面其中之一就是蝗灾。在美国的历史发生过一次很严重的蝗灾， YouTube 上有那个题目叫做绝处逢生，讲到从1873年到1877年连续有4年的时间，在 Minnesota 那个州发生了蝗灾，一年一年一年年连续4年都发生了，那个农夫哦惨不忍睹啊，根本没有办法耕种，结果怎么样？只有大家回到神面前，从上到下跪下来祷告，求神怜悯。据说奇迹就发生了，祷告完之后没多久，哎，很奇怪，下一场大冰雹，就把整个蝗虫跟土里面的幼虫全部大概都杀死了。第二年他们就耕种就没事了。这个让我们想到，在约珥讲这个蝗灾的时候，他说：“哀哉，15节，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子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那个毁灭是很可怕的。这个蝗灾很可能是还没有发生，也可能是已经发生了，那是一个耶和华的话启示约珥，第一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约珥，让他写出来。刚刚牧师也提到这本书提到耶和华的日子，我算了一下一共有5次。耶和华的日子在先知书里面出现过很多次，以赛亚书提到耶和华的日子，那个真的是指末后的日子末日、啊、以西结书提到耶和华的日子是将指不久将来即将要发生的灾难，阿摩斯也提到也是指提到不久要发生的灾难，但是一般解经家认为耶和华的日子是指末后当主耶稣再来开始那段时间一直到新天新地这整个过程发生的事，因为我们读第二章第三章就看见那个时候天震动日月昏暗星宿无光，就是描写在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神来审判世界的日子，所以蝗灾是一个预告，是一个预警。刚刚牧师提过啊，预告有一天神会审判他的百姓，你信也好不信也好，那天全部交账，那是一个非常严厉的日子。 刚刚牧师提到四项，最后一项说我们要认罪悔改，这是每一个人需要面对将来的事情，一定会发生，因为这是神讲的，神的启示。蝗虫的灾非常可怕，但是这个可怕还没有比末后神要来审判整个世界的可怕。我们若读启示录读到第六章以后，哇，那个是星月无光，日月无光，心都没有了，那人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就死掉了，那个灾难太可怕。所以我们读约珥书要记得神是公义的，而且神是怜悯的。有人常常问我们说，为什么神现在不来，不早一点来，让我们脱离这个世界的痛苦？我说神有怜悯，希望更多的人会悔改，但是按照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讲的，当外邦人数目填满的时候，那差不多就是神要来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以色列全家就要得救，这是神定规的日子。什么时候来我们不晓得，但是一定会来。神借大自然提醒我们，警醒，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敬畏神的心。活在这个世代，刚刚牧师讲了一个小小的 COVID-19 的病毒，我们就搞到我们两年不能出去了。希望这个 Omicron 是带来好消息，不是坏消息。这个 transmissible 的速度虽然很快，但是病比较轻微。有人说这个可能会把那个 Delta 病毒 取代掉，我们不晓得，只在神的手里。第十五节以后讲到百姓回到神面前悔改求告神，从老年人、居民、祭司、侍奉神的一起求神怜悯，因为这种灾害不是人能够承受的。所以在新约常常说，你们要警醒，你们要警醒，你们要警醒，这是一个警醒的时代。那我们在神面前真的要明白神的旨意。
约珥书所说的这个灾难，这是神耶和华的话临到他，通过他说出来的。这个灾难破坏的真的是空前，但是呢，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第六节和第七节有一对蝗虫，又强盛又无数，侵犯我的地，它毁坏，第七节，我的葡萄树，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蝗虫侵害的是地，但是在神眼里，这一切都是属神的。读到这一点，就要使我们想到，神允许这个蝗虫来破坏，神自己直接有深深的感觉，不是单是人遇到了，因为这一切都是属神的。神为什么允许破坏？是为了住在神的地上的我们这些人，使我们能够看见这一切。我们没吃的，没有酒，我们要思想这个问题。关于这个第九节哈，素祭和奠祭从耶和华殿中断绝，侍奉耶和华的祭司都悲哀。对于献祭来说，我一直心里头就觉得献祭呢是一个仪式，让以色列民要知道通过献祭献牛献羊能够暂时遮盖他们的罪。但是呢，我觉得更深一层的想，在古的时候神叫人献祭，主要是要提醒人和神 的关系。我们通过献祭，我们和神直接连起来。当没有祭物可献的时候，我们和神的这个关系是断了。所以要使人民能够想到，过去国家非常太平的时候，我们能够入常的到殿里献祭，如今我们遭灾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拿我们田里的出产，没有了，献给神，就是说明我们不能够在地上彰显神的荣耀。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能够理解素祭奠祭没有了，这个时候没有了，人就不献祭了嘛，人和神的关系完全断绝了。所以人要悲哀，悲哀不是自己没有吃的悲哀，悲哀是因为我们和神断绝了关系。我觉得从这里去想，不单祭司要悲哀，地也要悲哀，农民要悲哀，全国的人民都要悲哀，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断了。刚才牧师一再的提怎么办，十三节开始就提出来了，光悲哀不行，要进食，要祷告，要祈求。第十五节我觉得谈了两个很重要的地方值得我们考虑。第一句话，哀哉，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告诉我们时候，就是灾难，耶和华最后要来的日子比以前更近了，这是告诉我们时候，要注意啊，时候快了。第二点是谈到这个灾难的性质，这个灾难是毁坏性的，并且是从全能者来到的。要知道全能者他无所不能，全能者所带来的这个毁灭毁坏是一切被造之物不能抵挡的。所以我们知道日子快近，这个毁灭性的灾难要来之前，神是怜悯我们，叫我们跪下来，我们要哀求，我们要祷告，哭泣认罪，我们才有出路。所以最后十九二十节那是先知的祷告，先知代表全民祷告，他特别提了因为火烧灭草场，火烧灭树林，火也烧灭旷野的一切。我觉得这是明显的给我们提出来，主耶稣第二次再来，这个世界要被火焚烧。很快这个星期五牧师带我们读彼得后书第三章，我们就要看见圣经预告我们主再来之前和挪亚洪水的时候不一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要很好的在灾难之中悔改归向主。我现在也是觉得这个疫情小小的个病毒眼睛都看不见，把人搞得乱七八糟，并且这些大科学家大什么什么医学家都拿他没办法，这正说明全能者决定要做一件事，人没有办法抵挡，人只有悔改认罪，这是唯一的出路。
我自己看到这个地方，对，看到这个约珥书的时候，我说怎么这么惨呢、哦？那 也就跟牧师一样想到，就说哎，这个 COVID-19 这个一直变种，这个跟那个蝗虫这个一个一个一直在变一样的哈，那到底是在给我们提醒什么哈？然后又看到说这个七年大灾难之前哈，这个刚刚牧师讲的这种灾难跟七年大灾难发生的那个灾难的话哈，日月无光哈，这个一比较起来的时候，这个地方只是给我们一个警告哈。所以他在前面一直讲，他说我们一定要告诉我们的要传承的重要性哈，在教会里面传承的重要性。这个 COVID-19 的这个阶段，很多人失掉了工作，哎，结果竟然有政府的补助哈，哇，他们就开心的要命，连后来工作需要他们去找的时候，他们都不想工作了哈。所以已经开始就是朝向那种堕落的那种景况啊。以前那个这个有钱的时候就尽量的花，然后有时候觉得自己做错的时候可能就是献个祭啊，神可能会就是会赦免啊。那后来就发现连祭物都没有的时候，那你怎么办？原来神他喜爱的并不是我们的祭物，他喜爱的是我们听他的话，我们亲近他哈。所以在这个地方第十节的时候哈，那个他田荒凉，地悲哀，五谷毁坏，新酒干竭，油也缺乏。那我们就要想到，就是说，事实上在圣经里面，新约里面讲到说，我们就是。神，我们就是这个田地，是神在我们这个，我们是他的田地，他在我们里面耕种啊，然后是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哈。那我们是神耕种的田地，那我们这个田地荒凉了，我们里面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献给神，所以我们有时候就在回想到，就是说这个。疫情期间哈，我们看到好多有一些刚刚信主的人，疫情就把他们就通通都打乱了，他们也就远离了神了哈。然后看那个信主的人数，有的时候因为这样子，我们这个田地荒凉，根本没有生产，没有种子，没有果子献上给神哈。然后在这一段时间的时候呢。我也看到好多的朋友疫情期间，第一个工作没有，第二个接着就疾病缠身，第三个就是噩耗再继续出来。有的我一个朋友他鼻子好像以为是息肉，后来又宣告说是不知道是良性瘤还是恶性瘤，一个一个的坏消息一直出来。然后他后来就在这里讲的，他说他真的是要进食认罪悔改，求神来呼求神。我有时候觉得神已经借着这个朋友来给我们提醒了。那我们呢悔改认罪悔改完了以后呢跟神的亲近关系好了以后，我们有一个问题在问说，当神来的时候，我们预备好了吗？我们是希望神赶快再来呢，还是希望神不迟延哈？那有时候我也在回想说，当我们已经悔改认罪的时候，我们难道也希望神赶快来吗？不是的哈，因为我们周围还有好多我们爱的这个亲人哈，他们还没有悔改哈。那我们还是希望神迟延，不要那么快的来。我们一些责任，我们看到我们的田地没有果子出来，然后我们的儿女们在这个大灾难来的时候，他们能够经得住吗？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所以神在我们心里面已经动了这个善工，他要我们有一个product 一个 献给他的一个果子、啊、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就说他们耕耘的这个带领信主的人呢，事实上是最好的果子献给神。他们信主，他们跟神关系亲密，就是我们的一个荣耀，就是我们的安慰，就是我们的激励、啊、所以这样子的提醒了以后，这个感谢、啊、这个我们今天在查这个约珥书的时候也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是不是没有一个果子能够 呈现给神、啊、那周围的人在那边需要神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仍然在这个安乐窝里面、哦、我们应该怎么样处理这个，怎么样安排我们的每一天的一些作息。谢谢神就是一直在提醒我们、哦、所以这个约珥书继续的提醒我们、哦、因为这些人哀嚎啦，哭泣啦，惭愧啦，悲哀啦，这些什么事情什么都飘灭了哈，会毁坏了哈，这些一个一个的信息出来，所以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怎么样，这提醒说禁食的日子来到，宣告严肃会哈，就大家所有的弟兄姐妹大家团结起来，好好的求神开神，求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大家聚团结在一起，怎么样来跟神同工，怎么样来在这个警告的日子来的时候，我们的本分是什么？这个约珥书又是再次的提醒啊、哦，我们这些好像已经慢慢懒散下去的心，再次被激起来哈、哦。周围还好多我们的亲人还没有得救，我们的孩子还跟神之间的关系，可能因为我们以前处理的，我们以前还是在那种偶像崇拜中间，然后带领出来的孩子可能也 还是爱世界的这个孩子，他们到底回转了没有，我们也是要为这个我们的传承的工作还继续的祷告。谢谢这个提醒，我们心悔改了以后，我们还要再继续的耕耘哈、哦。